位听众，最近一年多来，新冠疫情大流行肆虐全球，打乱了世界的经济、文化、科技、安全乃至政治格局，全球进入动荡期。尤其是2021年以来，随着美国新总统的上台，国际局势的错综复杂局面进一步加剧。近来，中国与欧美国家相继展开制裁，美中两大国的矛盾迅速演变为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冲突。三月中下旬，华盛顿与北京在阿拉斯加展开的高层会晤中针锋相对，不欢而散。随后，美国国务卿出访欧盟，北京则接待了到访的俄罗斯外长。面对强大的美国攻势，俄罗斯与中国利用双边的战略联盟提出了替代西方的构想。在当前的局势下，俄中轴心会否得到加强？新的世界格局将会是怎样一种局面？对此，我们请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来阐述一下他的看法。夏教授您好。
你好。
首先请您谈谈您如何看待俄中关系的最新发展动态，在新的国际局势下，两国会加速和解吗？您是否认同中俄轴心的说法？
是，俄国跟中国在靠近，但是我觉得呢，俄国跟中国呢，并不是有共同的这么一个目标了，也没有共同的理念。他们现在就是靠近的一个主要的就在于，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敌人，也就是说他们都面临着美国和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他们的一个制裁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过去的30年、40年，其实俄国跟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是完全不同的国家，也就是说中国搭上了全球化的这么一个快车。中国呢，在东亚整个崛起过程中，尤其先是日本东亚崛起，然后呢跟北美和西欧呢形成一种全球那个三足鼎立的趋势了，使得世界的往前在全球化的方向呢不断的深化。而俄国呢，从1991年苏联崩溃以后，俄国呢就一直在全球化过程中呢是一个落伍者，而且在这个三级的竞争中呢，俄国呢是变得越来越衰落。所以呢，今天的俄国已经不是过去的苏联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尽管中国跟俄国呢，他们在面对的困难呢在靠近，但是你会发现呢，其实俄国在过去的30年中一直在做一个事情，就是要离异我刚才说的三足鼎立之势，要把北美搞乱，要把东亚搞乱，要把西欧搞乱。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三个大的地区，任何一个危机你都可以看到有俄国熊的这个爪子了在里边搅水。所以当然俄国是会非常高兴的在东亚把中国跟美国离异开来，而且让中国呢成为为他火中取栗的这么一个国家。那么你可以想象那个普京他的算计，他今天没有苏联过去的这么一个力量了，没有这个强势了。那么你可以想象，俄国难道会为中国去跟美国去对抗吗？像最近中俄外长他们发表联合宣言，说要背靠背肩并肩，这样来相互帮助。如果在苏联在50年代了都没有对中国呢进行这种承诺和帮助，而且当时还有中苏的友好条约，当然今天呢有中俄的这么一个战略伙伴关系，但是有一点很清楚，俄国是不可能跟中国呢是同甘共苦，然后来共同的来应对世界的挑战的。但是俄国是有意利用中国的发展来薅中国的好处，然后呢再把中国呢推向跟西方国家冲突的前沿，然后使得中国呢为他火中取栗。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最根本的一个目的。所以对中国政府来说，他当然也会想利用俄国来加强他的战略地位。所以你看俄中的关系的这个发展，过去20年呢是非常明晰的，从中国跟俄国打造了上合组织，这个上合组织成为欧亚大陆的这么一个保守阵营，然后以后呢中国呢再跟俄国签订了友好条约了，中俄有很多的经济合作，包括石油天然气的合作框架20年协议了，然后再有金砖五国，先是金砖四国，后来金砖五国的打造，那么也是以中俄呢为重要核心的。所有这些东西看到了，当然中国呢是想利用一些俄国，所以他们在相互利用，但是呢他们的其实利益呢是非常不一样的。因为毕竟俄国也看到中国的崛起恐怕是对俄国呢是最大的威胁，对俄国的西伯利亚地区他也认为呢是最大的威胁。所以我不认为呢这两个国家呢能够形成一种真正的一种中俄轴心，他们两个现在呢有一种相互利用，有一种暂时的同居吧。那么因为他们现在毕竟面对着相同的这个困难，但是我不认为他们呢是真的能够同心，能够有共同理念和目标，甚至比不上中国跟苏联在意识形态相同的情况下呢建立的共产主义运动。 所以对于他们这个轴心这个说法了，那么我不是完全认同，但是当然是对西方民主，对世界的那个民主联盟当然是一个威胁。
如果说拜登关于中国威胁的提法获得了美国两党的认同，那么他将俄罗斯与中国相提并论，并公开称普京为杀手等做法，似乎引发了不少非议。有分析甚至认为拜登将俄罗斯推入了中国的怀抱，您对此作何解读？
是，你可以看到了拜登呢对俄国跟中国了评价了确实是有不一样的。那么因为对于美国来说，中国是一个最具有影响力，最可以引起长期的这么一个威胁，而且对美国的根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呢，能够最有实力的进行挑战的国家。也就是说，从长远来看，从大的宏观格局来看，从整个西方的民主跟专制的对弈来看呢，当然中国是美国的最大的威胁。但是另一方面呢，你可以看到中国呢，毕竟在全球的外交上了，它的很多的做法不像俄罗斯这么具有进攻性，所以呢，在当下的现实的危机上呢，俄罗斯是做的最具有进攻性的，包括俄罗斯在网络的攻击上干预其他国家大选，不仅是美国大选呢，也包括就是欧洲国家的大选呢，然后呢，在暗杀了他的反对者这上面呢，还有间谍战的信息虚假信息战等等，当然俄罗斯这方面呢做的比中国呢具有更大的进攻性。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认为拜登呢把俄罗斯呢作为他当下的最危险的敌人呢，完全是应该的。尤其是俄罗斯在2016年和2020年都在深度干预美国的选举，但是呢，就说是不是拜登因此就把普京呢推向了中国了？其实我觉得不是这样来看，而是俄罗斯呢成功的离异了中国。因为中国呢跟美国呢原来是大家结成一个战略联盟，受到了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容忍和接纳，搭上了全球化的这么一个快车，所以是捞到了很多好处。那么俄罗斯呢现在呢当然是想把中国呢跟美国离异起来，然后让中国呢进入到自己的怀抱里边，那么为自己的战略和物质利益啊国际空间呢能够有所帮助。所以俄罗斯在过去20多年，尤其是普京呢一直用权力均衡的方式呢在离异世界的各大的政治联盟。所以我认为这不是拜登把俄罗斯推向中国的问题，而是俄罗斯成功的把中国呢跟美国离异的问题。那么我认为这里边最大的赢家当然是普京。普京是非常聪明的狡猾的在玩这一系列的权力均衡的国际大格局。但是呢中国呢我认为呢是见到了蝇头小利，以为俄国呢是会可以背靠背肩并肩的这么一个靠山，然后呢再跟西方国家作对。当然这里边是跟中国的内部的这个专制的反动的政治是有关系的，但是我认为呢这里边呢是俄罗斯的成功，是普京的这个权力的成功，但是是中国的误判和误入歧途。当然对美国来说，美国如果在上一个冷战时期面对着中国跟苏联的还有一个东欧国家的这么一个社会主义的联盟，那么美国跟西方最后都不惜通过冷战要把共产主义阵营给摧毁。那么我相信呢今天呢他们面临的这个挑战呢其实跟当时相比了也并不是说今天的挑战呢不可接受。所以我认为呢美国和西方盟国再加上还有日本跟德国了，都已经从二战已经都恢复过来的情况下，还有民主了是在全世界已经拓展的情况下，还有就是东亚国家许多国家已经民主化，印度呢也都是成为民主国家重要联盟。所以我认为呢对西方国家来说，同时面临中国跟俄罗斯的挑战，甚至在欧亚大陆的专制联盟的挑战呢，我觉得不是一个不可克服的挑战。
您认为中俄两国有没有可能达成政治军事同盟关系？
我们刚才分析了普京的他的这个利益这么一个算计的话了，那么我认为是不可能的。我这边有几个原因。那么第一个你可以看到了，就是中国跟俄国还有跟苏联呢长期了有各种结盟关系，甚至在50年代了有中苏友好条约关系。但是你可以看到了俄国或者苏联呢从来都没有真正的帮过中国，更不要说还出兵去帮中国了。即使在二战的时候苏联红军进入到中国境内的话呢，当时也不是帮中国共产党，也是苏美了在雅尔塔协议了达成对世界格局的这个分割了。所以我不认为俄国了普京呢在经历了苏联崩溃以后，现在俄罗斯的军事实力了在不断的削弱，而且俄罗斯的财政收入了在全球的排行榜上，在2018年，比如说举个例子，那么如果把全球的国家和跨国公司全部放在一起的话呢，俄罗斯的这个财政收入是排到第32位的，而我们知道沃尔玛是排到第9位的。 所以呢，你可以想象了，作为俄国呢，在过去20多年呢，它的军事呢也是在衰落，尤其是我们也知道，它在阿富汗呢10年的战争呢，让它呢损伤非常大，它的自信呢也受到了很大的那个伤害，同时呢导致了苏联的崩溃。所以今天呢，俄罗斯整个经济在萎缩，整个人口在下降，而且呢，俄国呢也只是原来苏联的这么一部分，所以我不认为普京呢会跟中国形成一种战略的军事的同盟关系，而恰好美国结盟关系呢全是军事同盟，也就是说中国要面临的西方国家是北约，北约是军事结盟，然后美国跟日本是军事结盟，美国跟澳大利亚跟新西兰也是军事结盟，那么现在的这个四国联盟呢也具有军事结盟的这么一个性质，所以军事结盟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叫集体安全协议，就说你打我，你打我们集团的任何人就是打了我，那么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只要美国参战，北约的都会参战，那么日本现在也说得很清楚，只要美国打仗，我们日本呢也会那个加入，那么所以呢我认为俄中不可能结成军事联盟，但同时他们面对的西方的盟国呢不仅是民主国家同盟，而更大的是有几大的军事共同安全的那个结盟国家，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权力的不平衡呢，所以我不认为中俄呢真的有实力能够对抗西方的现在的政治军事民主国家同盟。
最后请您谈谈您如何预料未来数年新的世界格局。
对，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世界呢那个确实在进行一个大的一个重组，尤其是2020年以后了，全球化呢出现急剧的停顿了，尤其新冠呢，那么使得中国呢跟全世界呢在出现某种对抗。我认为世界未来的那个发展呢有两个可能的方向，一个是是不是能够维持权力均衡，像俄国呢我刚才讲的是想那个维持权力均衡，中国也想推动世界的多极发展，就世界的多元化，但是另一方面呢是不是世界上走向新的两大集团的结盟，刚才我讲到的欧洲、美洲，然后还有东亚这些民主国家，还有印度等等呢，他们呢有一个民主国家集团呢，所以就是是不是世界上在分成一个欧亚中心的专制国家盟国，刚才我们讲到的上海合作组织啦、一带一路啦上面的一些国家对抗西方的民主国家，这样的话是不是会走向两大的集团的对抗，这是一个未来的选择。那么我认为未来的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呢，恐怕会是一种两大集团的一种逐渐的对立的一种明晰化，但是这种对立呢它会形成一个格局呢，我把它叫成甜圈圈的一个格局，甜圈圈呢就是我们在美国吃的这个叫 Dunkin Donut 呢，它中间这个圈呢是欧亚中心的专制中心带，就像我刚才讲的上海合作组织等等，包括中国、俄国、伊朗啦、土耳其啦、巴基斯坦啦、阿富汗的这些国家，还有中亚国家，然后呢它外围呢就是海洋发达国家了形成的一个民主国家圈，就像我们可以看到从西欧了一直到北美了，到东北亚了，到东南亚了，然后再到南亚了，然后呢有其他的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呢就在外围，这样的话形成一个对比，就是说那个发达的民主国家呢他们形成了一个有序的这么一个地带，而专制的国家呢他们也有控制力，也还是有秩序，所以这就是一个专制秩序跟民主秩序的一个对抗。但是在外围呢，尤其我们看到移民呢反映出的很多的国家的经济上的崩溃了、失去了、治理的失败了，所以呢在外围地带呢有很多的这么一个无政府状态或者混乱状态，所以未来的世界的走向呢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格局。
谢谢夏明教授。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